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我们今天要先看的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上次第三章我们讲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正祷告，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也就是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那我们说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呢，我们也要从接下来天上的声音的宣告来了解圣灵降在他耶稣身上的性质。那基本上我们说，这一方面是认可肯定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仆人啊，认可耶稣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装备他，让他能够来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是耶稣受洗之后，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路加也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耶稣啊。那么当然我们已经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说明了，路加是用被圣灵充满或者满有圣灵哈。对不起，我们应该说明一下，这里呢应该是满有圣灵，就是在英文圣经我们就可以看见是 full of the spirit， 不是那个被动式的被充满，而是满有圣灵。那我们看见在路加在使徒行传他用满有圣灵来描述一个属灵的人啊，或者说描述一个在属灵上长大成熟的人，就是有长大成熟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呢用满有圣灵来描述耶稣，当然我们很清楚是指向前面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降在他身上就装备他，就赐给他智慧跟能力，而且圣灵也引导他。圣灵在耶稣身上有这些工作，那耶稣呢完全顺服圣灵。所以我们说满有圣灵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他能够过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有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他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意思其实就是他无论行事为人都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同在，圣灵是供应他一切属灵的需要，而他呢也是完全顺服圣灵，所以这样子才可能活出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活和生命跟生活。所以耶稣受洗之后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么圣灵一方面是认可肯定他是那位弥赛亚仆人，但是圣灵也装备他。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11章第2节就有说到，这位弥赛亚呢神的灵在他身上呢是赐给他智慧。所以在以赛亚书11章第2节说，第一节是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换句话说，圣灵一方面是认可肯定他弥赛亚和仆人弥赛亚仆人的这个身份，但是也是装备他把智慧和能力呢赐给他，而且在他的整个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每一步圣灵引导他。所以我们等等就会看见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而耶稣呢完全顺服圣灵，并且我们会看到14节讲到耶稣也倚靠圣灵 来开始做他传道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这里路加用满有圣灵来描述耶稣，我就只是说我们再把这个观念把它再一次来等于复习。所以我上次也提到说，我们应该渴慕是活出这一种，是处在这一种的生命状态，也就是我们应当也是满有圣灵，而且呢也经常圣灵可以充满我们，来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来服侍神啊。好，所以耶稣满有圣灵，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啊。所以我们看见正如第二章这个圣灵引导西面进入圣殿，虽然第二章二十七节是说他在圣灵里进入圣殿，我们中文翻成受圣灵的感动其实是对的，在圣灵里意思就是说是圣灵来激发他，换句话说也是一种所谓圣灵的引导，也就是圣灵激动他，他就进入圣殿。所以圣灵是借这样的方式引导他进入圣殿。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那在第一节提到两次，路加两次提到圣灵，说耶稣是满有圣灵，然后说耶稣受圣灵的引导到旷野，这是一种强调，用这样子的强调来表明耶稣受试探不是出于他任何的错误，是神允许撒旦来试探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受试探是怎么样？是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让我们落入，就是在面对这个试探。所以雅各书第一章说神不试探人，但是呢，他说我们被试探是因为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换句话说，我们人里面的私欲常常就成为撒旦所使用的，来叫我们受试探。但是这里路加两次提到圣灵，耶稣是满有圣灵，耶稣受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很清楚的来表明耶稣的受试探不是出于他任何的错误，是神允许撒旦来试探神的儿子。而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这里两次的强调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对圣灵完全的顺服，他满有圣灵，他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他是借着对神如此的顺服，他得以胜过试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胜过试探，那个基本的要诀是什么？顺服神，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敬拜神啊。有人说哎呀，你看耶稣他受试探，他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只是机械式的引用神的话是没有用的。当耶稣引用神的话的时候，他是顺服这个话。魔鬼说你肚子饿了，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他是顺服神话语而引用神的话来回答魔鬼的试探，回答魔鬼的挑战，所以这样的顺服使他能够胜过试探。所以我还是在强调，路加两次讲到圣灵，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受圣灵引导，来着重的强调耶稣他是在神的旨意之下来接受这个试探，而他对神完全的顺服就使他能够胜过试探。好，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当耶稣受试探结束之后呢，魔鬼就暂时离开耶稣。十四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个满有圣灵的能力原文就是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是在圣灵的能力里他回到加利利开始他传道的工作。我们看见在耶稣的这个生活生命，在地上的生命当中，每逢一个新的阶段，路加都会提到圣灵特殊的工作，都会提到圣灵在耶稣身上特殊的工作。那所以这里呢，跟前面从施洗约翰跟耶稣出生的事件，也就是第一章，我们就已经一再看见圣灵的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章我们看见耶稣他成胎是 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所以使得玛利亚可以怀孕，所以耶稣的成胎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看见在第一章，无论是这个以利沙伯或者是撒加利亚或者是玛利亚他自己，他们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或者说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启示之下，他们说预言来讲述神的救赎的计划。那我们看见呢，三章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然后耶稣受试探也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受试探。现在耶稣要开始他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的时候，路加强调他是在圣灵的能力里开始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已经查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等候圣灵被赐下。然后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来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的也是借着也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开始他传道的工作。那这里呢，耶稣拥有这个圣灵的能力做传道的工作，不仅是限于医病赶鬼这一种神有行神迹的能力，就是说这里我们看见说他在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就开始传道，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但是十五节是告诉我们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呢，这里主要着重的焦点不是把焦点放在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来医病赶鬼，在这里所着重的是圣灵装备耶稣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十五节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教训人，来讲解圣经。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第十八节跟十九节，耶稣进了会堂，人家把圣经交给他，他就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他就读这个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接下来他说圣灵膏抹他，装备他做什么工作呢？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看，差遣我报告传福音，这就是预装备他做这个先知，承担这个先知的这个角色。但是当然他提到这个神的拯救，所以他也是那位施行拯救的君王。所以呢，这是我们看见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也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章的二十一节哈，也是继续谈论关于耶稣的传道工作。第十章呢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原文是耶稣在圣灵里，耶稣在圣灵里就喜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等等哈。那么前文是说什么呢？是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传道，那这七十个人传道回来，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很欢喜，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说主啊，因为你的名连污鬼都服了我们啊！耶稣立刻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换句话说，他们能够赶逐污鬼，连污鬼都服他们，是因为撒旦已经被打败了。而且呢，第十九节是因为耶稣已经把权柄给他们，使他们可以践踏蛇蝎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而且没有什么可以害他们。但是耶稣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这也是我们今天出去传道，我们如果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好欢喜啊！哇，这连鬼都服了我们啊！你看，我们一传，这个人就悔改啊。但是耶稣说，不要因为这个欢喜，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他已经被打败，也是耶稣把权柄赐给他们。耶稣说什么？要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换句话说，你们真正的喜乐 是要怎么样？是基于你们已经蒙了这个救赎，你们已经能够领受这个神要赐给你们的这个国度的恩典和福气，所以你们的名字是记录在天上，你们要以此为乐。所以这时候耶稣就在圣灵里，换句话说，圣灵就激动他，圣灵激动他，他就充满了喜乐。所以这就强调耶稣的喜乐是一种很庄严的，这不是像我们很轻浮的啊，是出于圣灵的激动，他充满了喜乐。然后他宣告了以下的一番话，这又是表明耶稣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来进行这个先知的工作，也就宣告接下来一番话语，神的话语。所以再次表明，在耶稣先知角色的工作中呢，圣灵是赐能力给他，使他能够来宣讲神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十一章呢，我们要主要讲到圣灵是在第十三节哈，可是我们要把整个上下文都看一下，我们才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这里所谓的神应许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是什么意思。十一章呢是讲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当他祷告完呢，有一位门徒就要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教导门徒怎样来祷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称之为所谓的主导文，其实不应该是叫主导文，是叫门徒的祷告，因为是门徒教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我们的祷告，不是耶稣的祷告。所以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今天已经讲过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首先要关心什么呢？要关心神的荣耀和神的国度。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是可以来省察一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大概大部分都是为我们个人，不仅是为我们个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为地上的事情祈求，这个是很贫乏的祷告。有一天我们会后悔的，等我们站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时候你一定会后悔，你今天为什么都在求地上的东西，没有为属灵的东西来求。所以第一个要关心神的尊荣，渴望神国度的实现，所以愿你的国降临。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国度是指神得胜的君王的治理，也就是说他要把所有的邪恶除尽，让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也就是说神这个国是没有任何反对势力存在的一种国度的君王治理。所以耶稣要我们关心神的国，渴望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渴慕哈，这真的是越看到现今这个世代的邪恶，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渴慕越强，因为我们看到现今真是没有公义，也没有公理，也没有良善。可是当弥赛亚君王临到的时候，那个国是有真正的公义跟公理，那个国有真正的平安，那个国是真正的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真是要渴慕那个国早日临到，而那个国临到，神的旨意就得以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现在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首先关心这些事情，为这些事情祷告。其次，当然耶稣也提到门徒要为我们自己物质上和属灵上的需要祷告，所以这里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但是我们看见接下来第四节所着重的乃是属灵的需要，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赎罪日。以色列人是只有一年一次，七月十号大祭司带着牲畜的血进至圣所替他们赎罪，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就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过赎罪日， 我们都需要神赦免的恩典，我们在属灵上需要神这个赦免的恩典，我们在属灵上也需要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胜过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门徒要为自己物质，特别是属灵的需要来祈求。但是呢，这里的祈求我们常常忽略的是，这里的祈求都不是我，不是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赦免我的罪，因为我赦免亏欠我的人，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里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为团体的祈求。那最近神也真的是光照我在这方面的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做那位守望者。我们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如果是在滑落退后，我不能说这是他的，仅仅是他的责任，当然是有他的责任。可是我尽了多少为他的属灵需要来代祷呢？我尽了多少责任为他祷告，求神赦罪的恩典每天临到他，求神的能力天天给他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来胜过所面对的试探，而不至于落入罪中。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的祷告。好，门徒耶稣教导他们这样祷告之后，第五节到第八节，耶稣用一个比喻来鼓励他们祷告。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用这个比喻来鼓励门徒祷告。那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比喻故事我不用讲了，因为犹太人很注重就是近东的人，这个 near Asian， 近东的人是很注重这个接待客旅的 hospitality。 OK， 所以如果客人来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这是一种羞辱，那这个也是一种对客人的不敬。所以为什么这个人半夜他 有朋友来，他没有可以接待，他要去敲门，而那个人已经上床了，他还可以好像锲而不舍的，就是人家已经上床了，他还是要死命的一直情辞迫切的直求，说你一定要起来，你一定要起来，把我借我把我需要款待的东西借给我，这样子。那当然关键就在情辞迫切这个字。情辞迫切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继续不断 persistent。OK，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继续不断的求，他继续不断的求，终于他的朋友虽然已经上床了，还是勉勉强强就起来把他需要的给他，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这个情辞迫切呢，也可以翻译成 boldly， 放胆。我想这个我们翻成情辞迫切可能就是放胆，因为他已经说我已经上床了，可是这个放胆或者说 shameless， 意思就是说好像还是不顾廉耻哈，就是放胆的，还是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起来哈，你一定要把我这个我的需要来供应哈。好，不管是哪一个解释，其实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把它涵盖在里面。所以耶稣鼓励门徒要放胆的来向天父祈求，而且呢，要继续不断的来向天父祈求。那么天父当然不像这个人，这个人是勉强的哈，天父是恩典施恩惠的神，施恩惠的神一定会乐于怎么样？乐于回答。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鼓励门徒祷告。好，那但是我还是要说明哈，我为什么说有上下文？耶稣教门徒的祷告虽然是要有为我们物质的需要，但是你看最大部分的占80%这样子说吧，好，是什么？为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然后为我们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想，神乐于回答祷告，我们不要又把它框在物质里面。OK， 神很乐于，我们要放胆的，继续不断的，我们为神的国度、为神的荣耀，我们为我们属灵的需要，特别是这些来倚靠神、神的供应的，这施恩的神是非常乐于回答的。好，然后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节，耶稣就实际的提出来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是一个应许啊。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三对，祈求、寻找、叩门，而每一对都重复一次啊。所以耶稣是来强调门徒要继续不断的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呢，要期待神一定会回答，所以祈求就给你们啊。所以祈求原文是现在式，啊，这个祈求、寻找、叩门都是现在式，表示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求。可是我们求的时候，他说祈求就给你们，所以我们求，我们也应当期待神一定会回答，啊，那神是施恩的神，我刚刚已经强调，他是很乐于回答。所以这里哈，我实在是要鼓励弟兄姊妹，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师母，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也问啦，我也祷告啦，我也求神啦，我还是听不见啊，我还是没有听见神的回答啊。”关键在哪里？这里神说的很清，祈求就给你，神乐于回答。那个前面的比喻也讲得很清楚了，你求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不是这是神所喜悦的 ，OK。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要期待神是一定要回答。但是这里另外一个要素，你要继续不断的求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求两下我都没有听见，算了，我就不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来求明白神的旨意。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我每逢如果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一定是不听见神的回答，我不会停止。意思就是说，我会继续的求。我会继续不断的来求问，继续不断的求问，因为我知道神是乐意回答神，我也知道神一定会回答我。那我的责任就是，我要继续不断。神为什么要我们继续不断？第一个，神也要考验我们是否真正要得着，也就是我真的要吗？今天我们想要追求一个学问，你这个动机很强，这是你一定要的，那你就会排除万难，要付上多少代价你都愿意做。所以继续不断，神没有立刻回答，神要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第二个，借着继续不断，使我们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使我们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如果你祷告很快回答，肯定很骄傲，我们做见证就是宣告说，你看我求神立刻照我要的给我OK， 那如果有一天你一求，你求了好久神都不给你，你就开始沮丧，甚至你开始抱怨，甚至你甚至说你不信了。所以神也借着我们继续不断求，使我们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领受神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很关键，神不是不跟我们说，可是神告诉你，神向你说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谦卑的心，神说了你也听不见，你的自我完全占据在里面，你的意识完全是你要你要你要，那你会听见神说话吗？你不会听见的。你的意识很强，你没有真的谦卑在神面前，你不能听见神说话，你不会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非常的微小，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明白神的旨意当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基本。所以我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求问神从来没有 He never failed me， 就是说神绝对没有对我失信，神绝对没有对我失信，意思就是说神的信实，他肯定回答。那问题就是我们的动机和我们是否可以谦卑的来寻求等候。那所以这是耶稣在第九节十节，然后耶稣就用地上的父亲，十一节到十三节，地上父亲跟天上的父亲来做对比，来强调神乐于施恩的神必然会照着我们所求的把好东西给我们啊。所以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这里一个对比，岂不更？那这个岂不更就是那个对比啊，连地上的父亲都可以这样做，天父岂不更吗？也就是说， 会 more than 啊，会做更多。那对比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天父不会做的比地上的父亲少。地上的父亲，儿子求饼不会给他石头，求鱼不会拿蛇给他，求鸡蛋不会给他蝎子。地上的父亲都晓得要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么天父不会做的比地上父亲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不好，地上的父亲基本上是一个罪人，身为是罪人的父亲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天父是完全的，天父是完全的，他会比 是罪人的父亲做的岂不更，就是做的更多。所以呢，天父会把好东西给我们。在这里呢，这个好东西路加特别说明是圣灵。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马太福音是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在这里路加说这个好东西是圣灵，他特别指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上下文。这里从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开始，我们就看见门徒的祈求是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应该依靠神。我们不应该是说，神啊，我今天要车子，你要给我我想要的车子。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实是表明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由神来供应，包括我们物质的需要也是由神来供应。所以我们不是借着这个祷告把我要的 whatever 我要什么神就要照我要的给我，我是借着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来倚靠神供应我身体生活，就是在物质上一切的需要。那当然这个神供应我们，神的供应绝对不会让我们有缺乏，神的供应绝对不会啊，因为神已经说了，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百合花也就是说也是自己不装扮，但是呢神养活天上的飞鸟，地上百合花所穿戴的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要美丽。所以呢神供应这些大自然的飞鸟和百合花，对于那些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的人，神岂不在生活上会供应他们所需用的？所需用的不是说要给我们奢侈啊，给我们任何我们所想要的，而是我们倚靠神，我们不用忧虑生活的需要。OK， 好，但是呢，我刚刚已经说，大部分都是这个属灵上神国度，关乎神自己的国、神的名、神的荣耀，跟我们属灵上的需要。所以呢，门徒的祈求应该着重在为我们属灵生命和生活的需要来依靠神。物质的需要也是要，可是我们不要忽略更是需要为我们生活和生命属灵生活生命的需要，为我们能够领受属灵的福气属灵的资源来向神祈求。譬如说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渴慕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渴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等，这些我们希望能够有能力胜过试探，我们应该为这些需要来祈求。那天父是非常乐于施恩的父，会把特别好的东西给我们。这个特别好的东西在这里路加说是圣灵，也就是说这个圣灵我们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耶稣说是神在旧约就已经应许，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也是耶稣应许说门徒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说耶稣要以圣灵来为人施洗。那所以这个圣灵天父应许要赐下，那门徒借着圣灵他们得享神国度的福分，也就是说这一切属灵的福分和属灵的恩典。好，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那我们就要真的是要应用哈。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其实就是晓得怎么应用了。怎么应用？今天你的属灵生命不成长就是因为你不求， 你没有为这个属灵的需要来向神祈求。我们求的都是房子、车子、学工作。OK， 想想看，我们求的，不然就是我今天要去做什么，要那个，都是地上东西。我已经说地上东西是要过去的，弟兄姐妹，所有地上东西都要过去的。你今天吃的再好吃的东西，这个就是吃完了就没有了。OK， 但是属灵的东西是永恒的。我今天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这在神面前永远被纪念。所以呢，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贫乏，就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太多为物质的需要祈求，我们没有真正为神的国、神的名和我们不只是个人，是我们整个信徒的团体，特别是在属灵的需要上。那我们如果能够继续不断的祈求施恩的神，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接下来十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哈，这里是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同样哈，我们要讲这个什么是亵渎圣灵呢，我们也要有上下文，没有上下文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亵渎圣灵哈。所以我们要先看前文，我们看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到第五十二节。在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到五十二节，耶稣公开的指责法利赛人的罪，他就提到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有六个祸。而这些罪，耶稣所斥责的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罪。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里外不一，他们里面的人跟外面所做出的行为是不一致的。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